但是呢，很可惜的是什么？很可惜，我们因不起耶稣作王。那个基本的动机是什么？基本动机是要吃饼得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绝对不肯在这个根基里面来做王，他不可能在这个根基来做王。所以你看就是说，他就把那些几千人都打发走了，然后他一个人退到山上去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做工有一个特点，他从来不和整个的需要和整个的那个祝福发生关系。我们以为有了祝福，这个一定是真的值。我们以为这是离境最好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加强那个工作。但是弟兄，我们主所做的刚好是相反，他永远是和主直接发父神直接发生关系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一定做不到，但是我们主能做。他不仅把他们遣散了，然后他们自己就退到山上去，直接与父有交通。所以弟兄们，你看见我们的主，他的关系是一直和天上的父连在一起。因此这个缘故，他不因着外面的需要影响他的工作，他也不因着外面的情势。我们刚才五千个人代表一个情势啊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英雄创造时势，时势创造英雄。那么现在有一个时势摆在这里，那么应该一个英雄就能够产生了。我们只把它完全放弃。我再说第一次，要明白群众心理，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明白。要运用群众资源，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运用起群众资源。我们以人多就是好，我们以为说你看我密密麻麻有那么多的祝福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的岳母实在很爱惜，但有的他看不清楚，有的他有的地方他不明白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忍受一些误会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难道我们都错了？难道全世界这么多爱主人通通错了，只有您个人是对的？所以就是你看看，如果比人数的话，光是灵恩运动里面，光是他们的杂志就有24万的读者，那么你怎么说呢？是不是因为人多我们就要跟随？是不是因为这个五千人就是难得的机会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所得的是乌合之众。但是我们主所要的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主所要的就是那块饼。那块饼是怎么产生的？那块的饼就是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这许多的籽粒慢慢的被磨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加百农有很多的磨石啊，慢慢磨碎了。你一粒一粒黄金的籽粒，你说宝贝的，我们终于成熟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手来要把你放在磨石里面，你瘦了，你看不见你，你找不到你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但是感谢主，没有多久，圣灵的工作就是由把我们变成一个，然后经过烤箱，最后呢是那块饼。弟兄姊妹，不是乌合之众。你看，就是说，圣灵把120个人，那120个人是多少人里面挑出来？是多少人？有的人都退去的。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，至少有500位弟兄在那里与我们的主相会，但有的人怀疑，再退再退，剩下120个，最后到了这个，到了这个耶路撒冷。但是弟兄们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120个人。结果圣灵就在那天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。所以在五旬节里就有两个顶上的摇记在神的面前嘛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这两个饼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一面犹太人和希律人。你看我们主把他在代表见证，很清楚的，他把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所要的是这个，但是他们不明白，我再给两条鱼，就是给我们看，我们的主就是那块饼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虽然多，却是一个饼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做教会呢？教会不是五千人一个人加在一起的，不是。教会是这里如果有五千人的话，是他里面的基督加上你里面的基督，所有的基督加起来，减去每一个人里面的他自己，再减去另外一个人他的自己，这个才证明教会。所以那次我们主不肯交给他们，你要搞群众运动吗？这是很重要的机会。如果世界上最好的组织家都是抓住这次机会， 但是很稀奇，我们已经放弃那个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所要的不是乌合之众，他所要的不是吃饼得饱这些人，他所要的乃是最后圣灵能把他们进成工作，一个身体能够彼此相爱，在这里有一个荣耀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你明白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赶走，门徒们一直是很迟钝的，跟不上啊，他们一定很舍不得，他们呢真是千舍不得万舍不得，最后他们终于跑到船上，所以他们只好在那里，就在那里在这里就上船了。上了船，我想有很多故事我不去说它，其实里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们不去说它。那么上了船以后啊，很稀奇，这个起了大风，这个风而且是逆风，逆风呢，现在他们怎么办？现在就看他们舍不得，这个问题就在乎他们的心态了。如果他们的心态不正或者心态不对的话，他们就反受主。现在啊，这个逆风啊，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就把我们带回原来地方啊。那带回原来地方不是我们的责任吗？你看见吗？那明明是逆风嘛，所以我们就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虽然不明白主的旨意，他们爱他们的主。虽然他不懂得怎么解释，圣经告诉他们劳民甚苦啊，为什么？他们逆着风，他们知道说，他们不逆着风，他们不劳碌的话，就回到五千人的地方，就回到群众的地方，就回到他们留恋的地方，就回到我们主，希望他们赶快走。世主的祝福不错，但是你要赶快离开。就是我们的难处不是我们一有主的祝福，我们就和祝福连在一起，怎么样都不能分开。但是你看见我们主要做断奶的功课。在这个时候把他们带到成熟的地步，你们不能留恋这个地方，恩哥不肯留恋，恩哥不敢留恋，所以他们就摇如甚苦，一直摇到上午，摇到天大的天，这个特别到三点钟到四点钟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大概是月亮的晚上，所以主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可以看见他们摇如甚苦。现在就是我们的主不能不靠近他们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就走在你的海面上，当他走在海面上的时候，他们以为是鬼怪，结果那个时候就说是我，不要怕。当然别的地方我想有很多的记载，但是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说是我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呢就欢喜喜欢的去接他上船。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我们的主不是，我们的主是不是不要做王，他就是王，他能在海上行走，证明他是宇宙的王，他能够控制海，能够控制一切，所有人在海上行走都要沉下去，但是我们的主能在海上行走，他的的确确是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这是唯一的一次的神迹，许多的神迹主耶稣都是从世界运行，大家都看见的。现在主耶稣选择了一个地方，一个月亮的晚上，门徒们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们摇如甚苦，天太亮了，还没亮，那是对他们最艰难的时候。我们的神亲自用他，我们的主亲自的安慰他们，说是我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就给他们有一个神迹。是只给门徒们看见的，只有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，只有门徒看见说他就是宇宙的王。所以因此我们的主不是不要起誓，不是不要做王，但是我们的主要从十二个门徒开始要做他们的王。所以这个启示只有十二个门徒知道，没有其他人知道，因为他们摇如甚苦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对他们启示，对他们看见说是我。为什么是我呢？因为就是那一位走在海上的那一位，他们本来以为是鬼怪，也不知道什么人走在上面，不可能的。你说是我，意思说海都听我的话，全世界都听我的话，你们肯不肯听我的话？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的主，他不是能在五千人的里面，他可以做，他做王，他不要做王。他在哪里登基呢？他在我们的心里登基。只有十二个人能满足他，十二个人能成为他的宝座，十二个人能叫他做王，能叫他做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十二个人所代表的乃是教会。你看见吗？ 虽然是少数的十二个人，他们都是遵循主，但是弟兄们，我们主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没有向全世界启示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神对他们说：“是我。”意思是说，十二个门徒不是整个的世界看见他过来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的工作就是从那里开始的。主能够在这十二个门徒身上根基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就能，结果他就能做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不要忘记，这个“是我”这句话是一个预言最重要的发现，重要的预言，预言很重要的预言。我们读一段圣经，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。以赛亚书五十二章，这个五十三章啊，是给我们看见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那个要来的王。所以呢，我们读五十二章第七节啊，就很明白了。那报佳音、传平安、报好信、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：“你的神作王了。”这人的这脚登山，何等的佳美！所以，弟兄们，其实我们记得，这个五十三章所说的那个仆人呢、啊，就是五十二章所说的那个王。你的神对西安说：“你的神作王了。”你在有一天我们的弥赛亚回来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你的神作王。”因为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五十三章是连着五十二章的。五十三章那个弥赛亚，那个为我们受苦的、经过十字架的，有一天冠冕在他的头上，就是五十二章那个就对西安说：“你的神作王了。”但是就是你回过头再去看第六节，回头一节和这节是一模一样，讲到这个王。第六节我们只读是第六节，他说：“所以我的百姓不知道我的名，到那日就他回来那天，就是弥赛亚回来那天，耶稣脚踩在橄榄山那天，你的王神已作王了。他到那日，他们不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，看哪、啊，是我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天如果你听见在有人说看哪、啊、是我，你就知道他是弥赛亚，很清楚很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和以色列人约定了，你怎么知道有一天弥赛亚来呢？感谢主，到了那一天，如果他说看哪、啊、是我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了，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，我们的主终于回来了。所以弟兄们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当他升天的时候，你记得天使怎么说？天使说，天使告诉我们说，他怎样升上去，他怎样回来的。他怎么升上去？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从橄榄山到云端，第二个阶段是云端到宝座。从橄榄山到云端，大家都看见；到云端到宝座，看不见，是秘密的。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刚好相反，他从宝座到云端是看不见，像贼一样；等到从云端到宝座，他像什么？他像闪电一样，大家都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黑夜快变最深最黑的时候，你知道说不要忘记，我们所等的日子不是有一天呢、啊？全巴西或者全美国都是一个节目，我们主角在橄榄山，那已经太晚了。你要记得吗？我们所巴望的就是成功能够出现。所以第一个阶段是秘密的，是贼来了，我们所希望上去能够把我们提走。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你看见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，不管你低级不低级，你都看见了。